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27篇，这一篇的经文是马太第9章9到17节。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经文。9章9节，耶稣从哪里往前去，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第10，耶稣在屋子里坐席，看了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11，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12，耶稣听见就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13，你们去研究，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祀，是什么意思？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14，那时约翰的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15，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从他们中间被取去，那时他们就要进食。16，再者，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会扯破那衣服，裂缝就更大了。17，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不然皮袋胀裂，酒射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人乃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得保存。那这一段呢，它是讲到两个主题。第一，就是与罪人同欢，第二就是与宗教难合。这一段给我们看见，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很细致、很甜美、很亲切的一些的点。在这一段里面，王就是天国的王，他颁布诸天之国的宪法，并且在许多的场合里面表现出他那个作王的权柄以后，现在在第9章第9到13节，我们看见他在这里与罪人一同的坐席。9章9节说马太是怎么蒙召的，这一节说耶稣从哪里往前去，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是谁呢？马太又叫做利未，他是一个税吏，是因着神的恩典才成了一个使徒，他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的蒙召和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的蒙召是有一些不同的。彼得和安德烈蒙召的时候，他们在海里面撒网；雅各和约翰蒙召的时候，他们在岸上捕网。主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撇下他们的工作，跟从了主耶稣。当主耶稣经过了税吏所在的税关的时候，他看见马太就呼召他，马太因此就跟从了主耶稣。根据第9章第9节所记载，这个好像是主第一次遇见马太，主在他的话语或者外表上一定是有某一种的吸引力，才能够叫马太来跟从他。跟从主的意思是包括相信主，一个人假如不相信他，就不会跟从他。相信主的意思就是得救，跟从主的意思就是进窄门，走狭路，有分于诸天的国。好，下面第10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看了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一节所说的屋子是马太的家。身为这一卷福音书的作者，马太特意不说这是他的家，只说耶稣在屋子里坐。在这里他也没有说 他马太为主大摆筵席，这是说出马太的谦卑。但是从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九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个利未就是马太，是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马太他是打开了自己的家，为主和他的门徒预备了盛大的筵席。下面第十节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看呢、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里启示出马太是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有罪受人藐视的税吏，和许多的罪人做朋友。假如他不是这样低贱的人，为什么只有税吏和罪人，没有高阶层的人在他的屋子里面与主耶稣一同坐席呢？虽然马太是这样低贱的人，但是他不仅仅成了门徒，更成了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一位。税吏是一个受藐视的人，几乎所有的税吏都是滥用他的职权，假借他的名义来勒索钱财，纳税给罗马政府，叫犹太人非常的痛苦。所以百姓藐视那些从事收税的人，认为他们丝毫不值得尊重，所以将他们与罪人列在一起。我们实在需要敬拜主，在神的怜悯之下，借着他的恩典，甚至好像马太这样一个低阶层的人也能够成为使徒。马太他打开了，他得救了以后，他就很感谢主，把他的家打开，为着主和他的门徒预备了一个大的筵席。所以这一段话的开头是很甜美很亲切的。第十一节说，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最严谨的教派，他们夸耀自己超凡的宗教生活，对神的虔诚，对圣经的知识。当主耶稣和所有的税吏罪人一同享受筵席的时候，法利赛人却在那里批评定罪他，并且问门徒，他们的老师为什么和这样的人一同吃饭。这个问题就指明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不认识神的救恩，他们以为神只是按着公义来对待人。他们这样一问，就暴露了他们对属天的王有了异议，而弃绝了这位属天的王。这个是对属天君王的弃绝的继续。犹太宗教的首领从第三节就已经开始了弃绝基督，一直到这里，只是继续他们的弃绝。下面主利用法利赛人提出来的问题，非常甜美的来启示他自己就是医生。在第十二节，我们看见主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说，他是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告诉法利赛人，这些税吏和罪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病人。对这些病人，主不是审判官，乃是医生，是医治者。属天国度的王在他的尽职，为着国度来呼召人跟从他的事上，是来做医生，不是来做审判官。审判官的审判是按照公义的，医生的医治是按照怜悯和恩典的。那些被基督做成属天国度子民的人是谁呢？从第八章一直下来，我们看见就是患大麻风的、瘫痪的、发烧的、鬼附的、患各样疾病的，以及受人藐视的税吏和罪人。假如基督来是做审判官，临到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就一个一个会被定罪、被弃绝，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被选上，并蒙召做属天国度的子民。但是基督来尽职是来做医生，他是来医治、恢复、点活、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重新构成基督属天的新的公民，给基督用来在这个败坏的地上 建立起他属天的国。主在这里的话还是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不领会，他们需要主来做医生，不是来做审判官。他们认为自己很强健，所以他们其实是被他们的自义所蒙蔽，不晓得自己是有病的。这一般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批评主耶稣，也定罪所有不洁的人。但是好像主在这里说，这些人不是不洁净的，乃是有病的。我来不是做审判官，定罪他们的不洁，乃是做医生来医治他们的病，做他们可亲可爱亲密的医治者。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的确是指明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实际上是和其他的人一样是有病的。在第十三节，主耶稣进一步的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去研究，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祀。这是什么意思？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自义的法利赛人，他们以为知道一切关乎神的事，为着叫他们谦卑，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要去多多研究。主要他们研究一句话，就是在旧约里面说，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怜悯就是人从神所领受的恩典的一部分，但是自义的人，他们情愿献东西给神，却不肯从神领受恩典或者怜悯，这样做就违反了神经纶的法则。神是愿意向可怜的罪人施怜悯，照样他也要我们凭着爱向别人施怜悯。在这里主说，他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事实上罗马第三章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义人和法利赛人一样，都是只是自以为义而已。君尊的救主来不是造他们，乃是来造罪人。法利赛人他们夸耀自己的圣经和知识，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非常的认识圣经，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他们要去好好的研究圣经。研究圣经里面说，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祀，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好像主在这里是告诉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是自义的，你们毫无怜悯的定罪这些人，但是神要的是怜悯。现在我是他们的医生，这是我向这些可怜的人施行神怜悯的时候。我在这里不是做审判官，我在这里乃是做一个可爱的医生，照顾他们，这是问题。现在我正在医治他们。我要问你一下，你是义的吗？假如你说不是，我不是义的，那你就有福了。不认为自己是义的，反而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就有福了。因为主来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主可能对那些自义的人说，假如你自以为义，你就和我来义不合。我来的用意不是为着你来的，我来是为着罪人来的。你不要认为自己是义的，你们必须要领悟自己是多么有罪的。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罪人，那你就何时让我来到你当中。假如我们没有这些经文所描绘的环境，主耶稣就没有机会来启示他自己就是医生。在这里主不仅仅告诉门徒说，你们必须要知道我来不是做审判官，乃是做医生。他不是仅仅这样讲，如果他仅仅这样讲，这个就不过是道理。当主和所有有病的人一同坐席的时候，他就启示，这个就是一个启示，他自己就是医生。那些税吏和罪人不是身体上有毛病，乃是属灵上有病。当主耶稣和他们一同坐席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在医治他们，他的坐席就是他的医治。主告诉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啊，你们是审判官，我呢却是医生。 身为医生，我只能医治有病的人。假如你们觉得自己没有病，那我就与你们毫无关系，我就不能医治你们。我来这里是造罪人的，是造有病的人的，不是造义人健康的人。那你们这帮人是站在哪一边呢？是站在义人的一边呢，还是罪人的一边呢？假如你们是站在罪人的一边，那么我在这里就是你们的医生。假如你们站在义人的那边，那我跟你们就没有关系。马太福音所启示的基督超过了33个方面，其中有一面就说到基督是医生，他不光是我们的王、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生命，他也是我们的医生。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意象，每当我们身体上、属灵上或者心理上有病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有信心，依靠他。我们需要信靠这位主耶稣做我们的医生。马太福音是一卷国度的书，但是它也是一卷满了属天君王的丰富的书。这位属天的君王，他是我们的医生，带着医治的权柄。他的医治不仅仅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权柄的问题。他医治我们不需要直接的摸我们，他只需要说一句话，他的权柄就会随着他的话而来。请记得百夫长的仆人，他得着医治的势力。在那里，百夫长对主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到医治。这是第八章第八节说的。不仅如此，这个百夫长还能够说，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也有许多人在我以下，我只要说一句话，他们就顺从，因为我的话带有权柄。主啊，你不需要到设下来，你只要说一句话，你的权柄就和你的话并行。主的话医治我们，不是用能力，乃是用权柄。基督徒常常以为主医治人是因为他能医治人，这是天然的观念。主的医治不是能力的问题，乃是权柄的问题。他只需要说疾病去吧，这个就是权柄。他也完全能够用这样的权柄去吩咐精神上的疾病离开我们，因为他是用权柄来医治我们的。因着法利赛人热心宗教而且自义，主就对付他们。法利赛人以为税吏和罪人是受弃绝的，所以主就利用法利赛人对自己宗教的观念的发表，来启示他自己基督乃是一位医生。好像主在这里说，法利赛人啊，你们这些宗教徒错了，我在这里不是来定罪人的一个审判官，我在这里乃是一个医治人的医生。假如你们要得着医治，我也要医治你们。你看这一段话是多么的甜美，多么的亲切。好，这一片信息是两段，第一段是以罪人为友坐席，第二段是与宗教难合。马太福音是一卷道理的书，它在第九章14到第17节向我们陈明另外一方面的事实，就是新郎不在就应当禁食的事例。在第14节说，那时约翰的门徒到耶稣跟前来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呢？第10到第13节记载主对付老旧宗教里面的法利赛人的问题，到第14到第17节就是现在这一段，主就对付新宗教里面约翰的门徒的问题。施浸者约翰他抛弃了旧宗教，在旧宗教以外的旷野开始他的执事，可是过了不久，他的门徒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阻扰人来享受基督，就好像老旧宗教的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一样。施浸者约翰的执事是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的，是使基督成为人的救赎主，生命和一切的。但是约翰的门徒里面有的人飘离了约翰的目标， 就是飘离了基督而转到一些的做法上，使这些的做法成了一个宗教。什么叫做宗教呢？搞宗教就是为神做事却没有基督，这个就是宗教。宗教不是做坏事，宗教是为神做事，但是在做这些事里面却没有基督，就是做一些合乎圣经合乎基要道理的事，假如缺少基督的同在，那个还是宗教。约翰的门徒就是新宗教徒，和法利赛人就是旧宗教徒，都是常常进食，但是却都没有基督。他们没有基督做新郎，反而他们使进食成为他们宗教的事。反过头来，他们定罪基督的门徒，这些门徒虽然不进食，但是他们却有基督和他们同在，并且活在基督的面前。施浸者约翰生来就是祭司，但是后来他完全放弃了宗教的东西。但是他下监了以后不久，过了三年，他的门徒竟然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宗教就是敬拜神、侍奉神，做某一些事来讨神喜悦，却没有基督。宗教就是你为神做事，但是却没有那灵，没有基督。法利赛人为神做了许多事，但基督没有在里面。他们做了许多事来侍奉神，但是却没有那灵。现在施浸者约翰的门徒来了，他们进食，但是却没有基督。他们进食却没有那灵。这一种进食是为着神的，没错，但是基督、那灵都不在其中，所以他们所形成的是另外一个宗教。所以十四节有旧宗教，法利赛人的宗教，然后在这里有新宗教，就是约翰门徒的宗教。你看我们多么容易来搞出一个宗教来。你不要以为只要我们丢弃了老办法，捡起了别的办法，你就能够脱离宗教了。不管你的办法是新是旧，只要其中没有基督、没有那灵，你就是在宗教里面。你的新办法可能就是你的新宗教。请记住，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离开基督和那灵而行事，要讨神的喜悦。在这里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就是旧宗教徒，因着基督和他们所定罪的税吏和罪人做朋友，他们这些自义的旧宗教徒法利赛人就感到困扰。他们定罪基督和罪人一同坐席，然后进食的约翰门徒呢，他们就是新宗教徒，他们因着基督和门徒坐席也感到为难，并且定罪他们不进食。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宗教徒在每一面都定罪我们。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今天连于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医生在一起，不要管这些事。在新宗教的势力里面，主不仅仅是医生，他也是新郎。在对法利赛人的势力里面，他是医生，现在对新宗教的约翰的门徒里面，他是新郎。在第十五节，主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从他们中间被取去，那时他们就要进食。医生和新郎都是令人喜悦的事。我很欣赏主的智慧，在法利赛人的势力里面，他把自己比喻作医生，现在在约翰门徒的势力里面，他将自己比喻作婚礼中的新郎。在这里主问说，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岂能哀动呢？和新郎同在是喜乐的时候，但是新郎被娶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进食。所以这里是说到现今这个时候是我们与新郎同乐的时候。进食不是现在，进食到新郎不在的时候我们才进食。在这里说到伴友，伴友这个词是指主的门徒，主在地上尽职事的过渡时期，他的门徒 就是他这个新郎的伴友。但是这些伴友到了以后就要成为他的心腹。新郎和伴友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伴友，新郎从伴友中间被取去，这个要发生在君尊的救主被取升天离开门徒的时候。当他被取去的时候，从那个时候他们就需要进食。君尊的救主在对付旧宗教里面那些质疑并且持异议的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启示他自己基督是医生，是医治有病的人。现在在他对付新的宗教里面进食并且持异议的约翰的门徒的时候，他启示自己是新郎，是要娶新妇的那一位。试镜者约翰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基督就是新郎，要娶新妇，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清楚告诉我们的。他在哪里？约翰已经老早告诉他的门徒，基督就是新郎了。现在基督这位君尊的救主把这件同样的事提醒在约翰的门徒中间的一些人。君尊的救主他首先是做医生来医治跟从他的人，然后使他们这帮人成为他自己的伴友，至终就要使他们成为他自己的心腹。他们这帮人不仅仅应当把他当作是医生好恢复他们的生命，也应该把主耶稣当作新郎来享受他，享受那个与他同在的生活。他们乃是与他同在喜乐的婚礼中，他们并不是参加一个没有他的悲哀的葬礼。既然是这样，他们怎么能够在君尊的救主面前进食而不宴乐呢？在这里这个问题就指出约翰的一些的门徒，他们已经落到一个新的宗教里面，并且他们也弃绝了君尊的救主啊。在这里约翰的门徒他们所问的好像是一个道理的问题，但是主不是以道理来回答，乃是以一个最令人喜悦的人，就是这位新郎来回答。他的回答就是他的人位。宗教的人总是注意道理，在道理上问为什么，但是基督只在意他的自己，他只是回答他是谁，不是为什么，是 who 不是 why。 跟从主的人的生活和行动不应该有任何的道理，只应该由主的自己，主的同在来规范他们，指引他们。人在婚礼里面进食，这是一件可笑的事。不光如此，当别人享受婚宴的时候你进食，这个就是对新郎的一个侮辱。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主的智慧，他没有和约翰的门徒争辩，但是他确实的定罪了他们这帮宗教徒。好像主在这里说，你们这帮宗教徒已经失去了目标了，你们岂不知道我是新郎，围绕我的门徒都是伴友吗？他们不应该进食，他们必须和我一同坐席。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两个事例，一个说到主是医生，一个说到主是新郎。没有这两件事，主耶稣绝对不能够被启示作为医生和新郎。我们应该为着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感谢主，因着有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看见基督成为医生和新郎的启示。我们甚至应该为着所有的宗教来感谢主，因为没有这些宗教所提供的场合，主就不能在许多不同的方面被启示出来。今天这个局面也是一样。